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所有的价值观完全颠倒了。我每次来台湾总是有几分的感受，台湾在各方面实在是很进步，但是你感觉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就是你到了这个岛上，你发现很多的价值都是错乱的，今天很多都是错乱的，有许多错误的示范，带给年轻人有太多太多太多太多的影响。所以这是今天，你看见这就是今天的情况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基督徒的价值观和世界价值观是不同。世界上你只看见宝座，他没有看见十字架。只有圣经告诉我们，达到宝座的途径乃是经过十字架。所以现在你看，坐在宝座的那一位是全宇宙中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但他同时是神的羔羊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，为我们流血。他是最软弱的，好像他却是最刚强。所以当宝座的中央，当这个羔羊坐在宝座的中央，那幅图画好像是矛盾的图画，非常矛盾的图画。但是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整个基督宇宙观。所以如果你只看见旧约的话，神是创造的神，创造的能量能力是很大的能力，今天整个宇宙里面都是核子爆炸，所以那个能力根本就是很创造的能力，这个能力大的不得了，是旧约给你影响，那么是他创造的人。那么这个旧约很清楚，那爱因斯坦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，所以爱因斯坦他研究科学的结果，他认为说他认为神是谁，神应该就是掌握宇宙背后的那个力量。但是旧约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不光是个力量，也是个有人格的一位。所以旧约的圣经呢，是给我们看，是有人格的那位神创造了整个宇宙，他的能力大，他的能力是无比的能力。但是到了新约很清楚，新约给我们看见他这个宇宙不光是创造的宇宙，也是救赎的宇宙，因为这个宇宙曾经被污染过的。所以现在如果你看旧约跟新约，如果你把这个重点忘记了，你只看见旧约神创造的宇宙，但是呢宇宙堕落了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所以整个旧约给我们看这个宇宙乃是暂时的宇宙，它堕落了，现在暂时的宇宙，神正在一步一步按部就班为救恩来预备他的工作。到了新约，主耶稣过来，那么现在呢，你看他用他的血，他拯救我们，现在他要救赎整个的宇宙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，如果你只看见你如果为什么有羔羊呢？就是因为有血。为什么有血呢？你证明人多了，人犯罪。所以旧约的历史很清楚的，一面神的创造，一面人的堕落，然后堕落再堕落，堕落再堕落。所以大家能看得很清楚。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的话，那么创世纪的话是什么呢？是起初。那么等起初神呢，是神的创造是很美好，但是你读到马拉基最后一季的时候，咒诅遍地。咒诅从哪里来的？咒诅因人堕落犯罪来的。所以我在说，如果大家读整本的旧约的话，很明显的，一个是神的创造，一个是人的堕落。人整部堕落的历史是由整本的旧约来形容，结果最后给我们看的是咒诅遍地，很清楚的。就是等神不是和以色列立的约吗？如果你照着神的旨意来做，照着十条诫来做，那么你就蒙福，否则就落在神的咒诅底下。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你只要犯了一条，就犯了众条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，等到你把整本的旧约读完了以后，你最后叹一口气，是咒诅天地。所以，但起初是神创造天地，你看见吗？那最后一句呢是咒诅篇，所以这个就到给我们看整本的旧约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我们的主做了神的羔羊。我们说过了，旧约不是自从以撒问了一个问题以后，那个问题没有人回答呢。以撒问说羔羊在哪里呢？大家一起每年如果羔羊能够遮盖人的罪，为什么每年还牵牛牵羊来呢？去年牵了，今年还得牵，而且牵来的时候你就想起 想你自己的罪来，但是旧约的罪都是遮盖的，只有到了新约主来的时候，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一切罪孽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是什么呢？这是很明显的，就是新约。所以我们就知道是这样的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为在宝座的荣耀。所以难怪保罗说过，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。基督宇宙观是如此，基督的救赎观是如此。当你读全本圣经那个解释的那个钥匙在哪里，你会发现说，不光在神所创造物质的宇宙，基督是中心，你就是他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个，就是这个圣经，这个整个这个大的宇宙，你看也是以基督来的中心。所以如果你读旧约读新约，你读来读去读一些字，读来读去你也懂了这些先知们说的话，然后祭司的这些礼仪，然后呢你看君王一代一代怎样过去，怎样兴起，怎样衰亡。如果你这样读的话，请问大家，这和历史有什么不同？和历史上任何的书有什么不同？但是不同在这里，世界上也有人讲到，也有人讲到以色列历，也有讲以色列史，但是和历史上地上的以色列史有什么不同？当然不同，因为我们叫旧约来说神的话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那个整个如果宇宙的中心是基督并他定十字架，那么毫无疑问整本圣经的解释也是这一把的钥匙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些主耶稣怎么帮助我们明白旧约啊？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和门徒在一起，他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查经班。你有没有仔细注意？我们今天天天开查经班，常常开查经班，但是不是没有开，是什么时候开呢？主复活以后。因为主知道复活了以后圣灵来了，圣灵能够做我们的导师，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好了，犹太人读了旧约，拉比也告诉你旧约从这个从先知书还有律法书等等等等。那么好了，但是呢当我们的主到了他复活以后，他就从全本的旧约圣经说凡指着他的都为门徒们讲解清楚了。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主就开了他们的心窍。所以如果今天你读圣经，你要把那个心窍开了的话，有一把钥匙的，那就是凡是圣经里面指的我是谁呢？就是基督来说。因为那个时候他不光从死里，不光是第十字架，也从死里复活，然后最后你看见他升到宝座，升到至高者，升到宝座，那么在宝座的中央那位掌管宇宙的，今天托住万有是谁呢？那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当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， 你明白吗？那个解释的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如果今天你没有拿着那个钥匙，表示我们心窍都开的，你可以拿不知道多少个博士，但是你心窍不开。反而今天在学术界的人钻牛角尖，慢慢慢慢就把他们信仰就丢弃。他们是个最好学术头脑的，但是很可惜，你问问他们，他们觉得圣经含有神的话，不都是神的话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今天我们不会掌握着这把钥匙的话，我们今天可以把旧约一点点地都讲清楚了，那么一五一十的讲，那么这个和教物理、教化学、教历史、地理有什么不同？不同的原因就是，就圣经是和普通书不一样。你无论做物理，读物理的书，读化学书，你没有一个人越读那个书里面越火热，都是越读越冷啊。尤其是你如圣经说这个读书多身体疲倦，你如果真的说读下去，你心越来越冷。但只有圣经是不同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和门徒们解释以马忤斯门徒解释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们心中岂不是怎样火热？是如果你读旧约读到半天里面不火热，那证明说你是在读以色列史。是不是世界上学问太多了？今天你要修这一门学问，那你今天早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就可以了。但是基督徒是这本书不同在哪里呢？你看见旧约它里面有个主角的，旧约里面有个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人物，你不能把它丢掉的。所以凡是指着这个都为我们解开，都指出来以后，好，现在这把钥匙打开，这个门打开，我们心窍打开。所以我看过这一点，大家不要忘记。我觉得 我们如果是这个周末，如果把这知识拿回去，我相信大家也可以教导别人。但是呢，我想那个你里面没有那个能力，是神的话乃是能力，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要紧。我还记得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国会图书馆去，你会看到有一个文物很有意思的。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是林肯解放黑奴，所以解放黑奴有个宣言，他们就把宣言呢就写在一个像铜板上的东西，所有的字都写。所以如果你静静去看的话，很有意思，这个铜是个在铜的板上面就写了，就是解放匈奴，就是解放那个解放黑奴的那个宣言。那假定我是一个黑奴的后裔，我站在那个上面看的时候，那么当然了，这个那个字很感动，就是这个文献呢，叫我从此以后不再做奴隶，是因为这个文献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文献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，如果你去参观那个文物的话，那是因为你近看，你若近看的话，在那读一个字一个字，一点都没有说告诉你说黑奴得到解放。但如果你远远看的话，那个铜板，那个铜的那个整个一片东西啊，是一个人头。那个人头是谁呢？那个人头我们不认得，但是所有的黑奴的后裔一看就认得，那是林肯。他站在那个人头的上面，他会发现表面上是那些字，事实上呢，他看见了人头，他看见一个人，是他决定了我们命运，是他给了我们今天和明天。所以你能感觉到，当一个人当他读那个宣言，在看到那个人头的时候，他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同样的，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比方很清楚的。当然，从表面上来看，你读新约跟旧约，你表面上是看那些字，但那些字不要忘记和我们新闻都发生关系啊。但如果你光看那些字，结果你没有看见那个人，那我们就失败了。所以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，他背后有一个人，那个巨人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主。新约告诉我们2000年他怎样来到地上，旧约虽然他还没有来到地上，圣经旧约最早有333个预言，预言到他怎么来，他怎么降生。有一颗星出现的时候，过了大概1年多又出现一次。你去查天文的资料，你就可以知道主耶稣大概只能在哪一个阶段哪一个范围里面生，不能太晚也不能够太早。那不光如此，他也不能够晚过主后70年，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家谱通通是放在圣殿里面，等到70年大火以后，所有的家谱通通是他的。所以如果基督降生在主后70年以后，你找不出他的家谱来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卫？你怎么知道大卫的后裔？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卫的？你怎么知道他是犹大，是不是犹大之孩？你没有办法证明谁是弥赛亚。所以你如果读旧约圣经的话，你看很清楚，旧约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，然后他怎么降生，他怎么死，死的时候怎么样与财主同埋，点点滴滴没有一样没有交代清楚的。所以我喜欢说一句话，今天我们在地上呢，是先有生平然后才有传记，但是一个人是例外，他是先有传记然后才有生平，我们是先有生活然后才有生活照，才有录影。但是在整个的历史上有一个人是例外，他是先有录像带、录影带，然后他降生以后，你看他的点点滴滴就是根据那个录像带的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这个录像带或者是这个传记在谁的手里？是在他敌人的手里，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愿有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